雅各书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四章十三节至五章六节的主题是富人容易陷入试探，与一章九至十一节不要陷入财富的试探前后呼应。当财富成为一个人生活的重心时，就会带来两种试探：一，张狂自信；二，为富不仁。第一节可译为：注意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要为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哭泣嚎啕。当商人们踌躇满志地计划未来的时候，雅各首先提醒他们人生无常，然后提醒他们向主交账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很富足，因此神定罪富足人，并非因为他们富足，而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积聚和使用财富。人人都可能犯下为富不仁的罪，但雅各在这里定罪的富足人是那些逼迫信徒的人。二至六节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：A. 为自己积攒财富 ；B. 亏欠别人的财富 ；A1 为自己挥霍财富 ；B1 夺取别人的财富。二至三节引自《登山宝训》：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金银都长了锈，证明这些财富已经囤积太久，没有使用。财物可能指谷物，谷物、衣服和金银都是当时的主要财富。有的穷人只有一件外衣，银子很容易氧化变黑，金子所含的铜、银杂质也会氧化出斑点。现代的货币已经成为数字，虽然不会生锈，但却更容易贬值。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，可译为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，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。我们若不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所浪费的恩典，无论是物质的钱财还是属灵的恩赐，在审判时都会成为控告自己的铁证。只知积攒钱财的人本来是想为未来积蓄，但这些钱财却不会存到永远，反而会转化成审判的火焰。积攒的钱财越多，审判的烈焰越猛，因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在末世只知积攒钱财的人有祸了，一方面他们积攒钱财并非因为日用所需，而是用钱财代替神来供应安全感和满足感；另一方面他们在神面前却不富足。末世并非指将来的世代，而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的世代，指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他再来之间的新约时代，又称为末后的日子。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历史可以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世代，即今世、来世。但新约进一步教导， 来世因主耶稣已经临到了，现在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，信徒已经被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时代，并且已经开始尝到来世全能。律法禁止亏欠工钱，神会为他们伸冤。当时许多帮人收割庄稼的雇工依靠当天的工资生活，亏欠工钱意味着让他们马上挨饿。第五节可译为，你们在地上享奢华宴乐，把自己养肥了，等候宰杀的日子。一个人日用所需的钱财是非常有限的，神若赐给我们财富，既不是为了挥霍浪费，也不是为了闲置朽坏，而是要我们成为分享神祝福的管道。我们若不肯善用财富，只知满足自己，就是把自己当作喂肥了准备宰杀的牛，将成为被神审判的对象。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比喻这些妇人欺压信徒，把他们拉上公堂。雅各宣告了这些妇人的结局，可以让那些落在试炼中的贫穷信徒能够忍耐坚固。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五章七至十八节的主题是在试炼中忍耐祷告，与一章二至八节在试炼中忍耐祷告前后呼应。一，忍耐的人有福。二，忍耐中要诚实。三，忍耐中要祷告。受欺压的信徒不可以暴制暴，而要凭信心忍耐直到主来，让主伸冤。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农夫之所以能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是因为知道秋雨来了，种子就会发芽，春雨来了，丰收就会再旺。信徒之所以能在试炼中忍耐等候，也是因为知道主必来临，所以不是消极的忍耐，而是积极的坚固你们的心。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原文是主的来临是近的，意思是说基督可以随时再来，并不是说基督一定很快再来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局部的审判却是随时可能临到，不必等到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。所以说，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当落在试炼中的信徒无法忍耐的时候，对别人也会失去爱心和宽容，以致彼此埋怨。彼此埋怨实际上就是彼此论断，窃取了主的审判者的地位，所以他必审判我们。十一节可译为，看哪，那些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了主的目的，知道主是怜悯和慈悲的。主的目的是让约伯在苦难和忍耐中更深地认识神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既然我们从约伯的结局中知道主是怜悯和慈悲的， 也应该让主的目的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，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，一无所缺。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，所以我们所忍耐的苦难不会白费。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本节引自登山宝训，原文开头是但是，表明这个劝勉与忍耐有关，最要紧的是提醒人特别注意。信徒在忍耐中不但要避免彼此埋怨，不肯专心倚靠神，也要避免随便起誓，用妄称神的名来脱身，因为这两样都会让我们落在审判之下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当信徒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，若是受苦，就该祷告，向神祈求，在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的智慧。若是得着了喜乐，就该歌颂，感谢赐下喜乐的神。祷告和歌颂都是祷告的一部分，无论在受苦还是喜乐中，都应该祷告。14节可译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，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，奉主的名为他抹油。橄榄油是古代地中海世界普遍使用的药物，但并不能包治百病，因此这里的抹油可能是分别为圣，求神医治的仪式。长老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他祷告，附带行动是奉主的名为他抹油，所以并不需要有医病的恩赐。当时犹太人如果生病，先请拉比抹油祷告，而信徒则是先请教会的长老抹油祷告，并非不需要医生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可译为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。病人得医治是因为祈祷，而不是抹油。信心是指长老们确信神要医治那病人，并不是说长老们的信心可以摇动神的手，更不是说只要代祷者或病人有自信，神就一定医治。人的肉身终有一死，神甚至没有应允保罗身体得医治的祷告，而是要我们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，表明疾病并非都是因自己的罪引起的，但若是犯罪的结果，代祷的功效不但能使病得医治，也能使罪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表明神允许一位肢体生病，是为了给全教会一个对付罪的机会。因为我们每天都可能会以口犯罪，彼此批评，论断弟兄，彼此埋怨，随便起誓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因此，全教会都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众人不但身体可以得医治，而且灵命得以复兴。所以，约翰卫斯理的寻道会聚会规则开篇就宣告：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为了遵守神的命令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义人就是与神关系正确的人，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因为以利亚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并没有呼风唤雨的特殊能力，同样也会软弱自怜，所以我们只要和他一样专心跟从神，他的祷告怎样有功效，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同样有功效。因为以利亚并不是用自己的祷告指挥神不要下雨或降下雨来，而是按照神的吩咐充当神旨意的出口。以利亚的信心完全是因为他对神旨意的确信和顺服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就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5:19-20是结语，与1:1的问安首尾呼应，鼓励试炼中的信徒彼此扶持。失迷真道的，只在试炼中软弱跌倒的弟兄。这人就该知道，指那个挽回弟兄的人应当知道。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而属灵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因此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不但遮盖了失迷之人的罪，也遮盖了令他回转之人的罪。在基督的身体里，一个人若是救了弟兄的灵魂，也就是救了自己的灵魂。一个人若是任凭弟兄失迷真道，也就是定了自己的罪。19-20是本信恰当的结尾。落在百般试炼中的信徒，不但应该自己行道，也应该帮助弟兄去行道。不但要对付自己的罪，也要帮助弟兄远离罪。当众人的肉体都经过试炼的破碎之后，才能散发出藏在瓦器里的基督馨香之气，让教会恢复平安和喜乐，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